那这个弟兄姊妹非常非常重要，这一点我们对于撒玛利亚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他可以说是迦南地从但到别是马最中心的地方，这一点很有意思。那么第二，大家如果真的看，如果你真的看整个的迦南地势图的话，你看它的高高低低，你根据那个地势来看的话，那么整个的迦南地呢，可以用五个指头来代表。那大家看我的指头，那这边这个指头呢，就是相当于沿，就这边是地中海，那是沿着地中海沿岸的那个平原，沿海的平原。那么这里的条路就是沿海的路，一直可以到大马士革。那么这一边呢，往南走可以到什么地方？可以到埃及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条路叫腓力斯人路，为什么呢？我们在说过，腓力斯人呢，他当初就是出埃及，后来是进迦南的，所以和以色列很像。不过呢，虽然中起点跟终点一样，但是过程不一样。以色列人一定要经过两道水，一个是约旦河，一个红海，一个约旦河。但是腓力斯人长驱直入，他就沿着那个捷径就上来了。所以大家记得，凡是靠地中海的那一部分，那个就是沿海的平原，那沙伦的玫瑰就是在那个地方长的。好吧，那么再过来这个指头呢，就是中央山脉，这里有点像我们的中央山脉，就整个的中央山脉。整个中央山脉呢，是从上加利，然后到下加利，下加利呢，上加利是很高的，因为靠着黑人山，然后下加利呢就是塔波山了，就是加利，就是拿撒勒那一带。然后呢，再下来，除了加利利山脉之外，就是撒玛利亚山。那么撒玛利亚山地再下来呢，就是以法莲山地，然后呢就是耶路撒冷那一带，然后一直到西伯伦。所以呢，这个是一直从什么？一直从上加利利，就是中央山脉，一直到什么地方？一直到可以说一直到别什么？这个整个的长条就是中央山脉。然后过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是我这个是约旦河谷，这整个就算是约旦河谷。那事实上呢，我们的约旦河谷原来是什么？原来是这个在假定我们把这个地球啊，像我们一张脸的话，那在我们的脸上呢有一个很大很深很深的疤，那个疤痕呢是一直从土耳其一直到北非，大概有4000英里那么长，很长很长的疤痕。那这个疤痕就代表人类堕落犯罪以后，你知道整个的地球整个的生态改变了，地受了咒诅，所以在这个地球的表面有很深的很深的疤痕。那么到了以色列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就在死海那个地方就到了这个伤痕最深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要触摸到这个疤痕的最深处，那就是死海，因为死海就在海平面以下400公尺。那么让我们记得，在以色列境内的这一部分叫约旦河，约旦河。那所以可以从黑门山的附近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到了死海，然后再往南走，一直到了死海。那么那一颗长桥呢，可以说就是约旦河。那么这是这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约旦河外的山脉。约旦河外的山脉包括巴山，巴山其实就是今天葛兰高地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过山猪，台湾的山猪，我们这几年也看到山猪。又肥又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山里面的它就是训练的结果，变成非常非常强壮。那么这巴山的，你又读圣经，你就知道诗篇22跟你讲了，巴山的公牛围绕我们，这个围攻我们的主。那巴山的公牛肥又肥又胖，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葛兰高地那一带根本是火山地带。所以那块喷出来的泥土是非常肥沃、非常非常好的土，所以那里可以种田的。但是因为火山又喷出很多的石头，所以在这种底下，你养牛它运动很多，然后呢，这个牛长得又肥又壮，同时它耕耘的时候可以，它不光是要处理这个泥土、翻泥土，而且翻石头。那么，除非你是巴山的公牛，不能行。所以你知道这个约旦河外的这个高山脉呢，最北边靠近黑门山那个所谓巴山，那么我们叫巴山王鄂，是可以称为最 这个最高大的，你只要看它的床里面的肯定是多高的，那是饿。然后再下来呢，就是基列山。基列山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谁的，就是就是以利亚他开始的地方，基列山。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的头发有时候可以比作基列山，所以可见基列山上面的森林呢是非常的茂密。那么然后呢，再往南，再往南呢，那就是摩亚地的什么？摩亚地呢？然后呢？以东地一直这样下来，所以这个可以，以东地就是希尔山，所以这个是这个是这个这条长条。那么这个长条呢，就是沙漠。那么我们常常听说的以甸人，这个米甸人呢，他从东方来。那米甸人其实呢，和这个以实玛利人后来慢慢合在一起的，几乎分不大清楚。那么他们呢，就是这个来的骆驼来，所以他们常年呢是在这个米甸旷野，常年呢是在阿拉伯旷野，然后呢就从他们都搬在这边，然后呢他们就过来，所以这个是沙漠，整个沙漠。所以大概迦南地简单来说呢，就是用五个指头能够想象得出来。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最多的应该是中央山脉，就这个中央山脉，这个中央山脉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央山脉这边呢是沿海平原，这一边的雪山和谷都是很低的，那么然后中间呢就是一座山。那么可以说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历史就在这个山脉里面定居。那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们可以说，就是他们很容易保持，因为以色列是独居的民嘛，所以在这种的地理环境底下，他不大容易和世界接触的。而且许多时候呢，他在山地里面很容易少的，是非常容易少的。但是呢，问题就是说，你很不容易啊，你从东边从约旦河谷这边到了沿海，你这就很难。所以除非呢，你有一些天然的通道，有一些天然的通道才可以。那么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看这个解释整个的这个解释整个的中央山脉的话，你发现就一块地方，那块地方呢就是整个山脉最中央的那块山脉，就整个中央最中心，地理最中心的那个山脉，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撒玛利亚山地。那撒玛利亚，我们说为什么山地，因为根本就是山脉的一部分嘛。不过它还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呢和耶路撒冷他们不一样。耶路撒冷呢，那个地形是封闭，所以你看众山围绕耶路撒冷，谁也可以这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为什么神让这个他的让那个大王大君王的城在耶路撒冷，有他的原因的。但是呢，撒玛利亚就不是了。撒玛利亚那块山地也是完全敞开的，所以如果你读圣经里面的征战的话，所有在撒玛利亚打的仗，除了后来在围这个撒玛利亚城之外，那是例外。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见说在撒玛利亚的战争从来没有抵抗过，你根本没有可能能抵抗。那个整个的环境，因为那个整个的山脉是敞开的，不是封闭，所以你可以从哪个方向，你都可以得着它。这个就是硬是说什么影响，什么风吹来都能影响它，这个就是撒玛利亚。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第三，我刚才说过。就在这撒玛利亚这块，就只有这块地呢，它有一个自然的通道，是可以从什么呢？从约旦河谷一直可以到海边的。那么就是这么一块地方。如果就是山脉来讲，我们不去谈，我的意思是山里面的通道，不是只说雷马平原，那个不算，那个耶斯的平原我们已经说过了，你从那里可以四处发达，不算。但如果你就是中央山脉来说，你如果一面算它地理中心，另一方面如果你要找一块地方是可以从东边一直到西边，而且呢都是山，但是它的山很自然的给你一个通道。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世界，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和撒玛利亚谈话的地方。 因那两座山呢，一个是北边的以巴路山，南边的基利金山，这两个山呢是成为自然的屏障，在这两个山中间呢还成为自然的一个通道，而这个通道呢如果往南边往东边去可以到约旦河，往西边去可以到地中海，稀奇的很，这个就是撒玛利亚，稀奇不稀奇？所以现在大家才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叫他神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神要招呼召他到他所要指示的地方去，神当然要把这块地给他。但圣经告诉亚伯拉罕出去的还不是在往南，乃是他到了世界以后。神他在那里逐一座谈，神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换句话说到了世界，到了迦南地的最中央，现在他的眼睛开了，原来这就是神所要赐给我那一块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把亚伯拉罕带到迦南地的地理中心，现在神说我要把这块地，所以就是你看神的话多么正确，他不可能带到一个地里，一个带到一个地方，然后随便找一个地方说把这块地给，那你要说这块地在哪里？所以很明显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出说亚伯拉罕的第一站就是世界，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那么他怎么来的？他是从这个过了幼发拉底河，是从北边那边过来的。那么弟兄姊妹，很自然的神一步一步带领他，那么怎么过来？很明显的，他就是从这自然的通道那边，从约旦河那边就过来的。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与雅各？雅各后来不知道巴旦亚兰跳出去了，那么他回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到了宾威勒？然后呢，他遇见了他哥哥，然后他们叔哥，然后呢就过了约旦河。甚至下面接着就说到了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自然的通道。北边一座山是以巴路山，南边的一座山是基利金山，这个可以说是最中央、最中央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看看创世纪好吗？看看创世纪。创世纪第十二章，你看呢？圣经明明说亚伯拉罕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所以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不是，我们看第六节，亚伯拉罕经过那地，十二章啊，亚伯拉罕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那示剑就是叙加附近。那就是两座山的中间，也就是整个迦南的中心。然后下面怎么说呢？摩利世界的地方，摩利橡树呢？这个橡树有两个翻译，一个翻译呢是橡树，一个就是摩利地，摩利的平原，两个都可以。你如果读新译本的圣经是摩利平原，那么别的译本呢就把它当作摩利橡树。所以亚伯兰呢是到了世界，而且到了什么？到了摩利橡树呢，或者说摩利地呢都可以。那么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在那里对他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如一座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一路上神引导他，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就是你只知道起点，你不知道旅程的终点，所以每一步你都需要仰望神的引领。所以圣灵走信心的道路，就是每一步你都需要仰望神的指引。那么最后弟兄姊妹，他终于到了迦南，他岂能不知道这就是神所要给他的？你如果读希伯来书，很明显神呼召他要往他只是他要叫他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但是希伯来作者特别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出去还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这就是信心的道路。 所以一慢慢慢慢的，他到了世界，到了魔力的地方，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那个曾经向亚伯兰显现荣耀的显现荣耀的神在亚伯兰显现，那位神就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又把同在给了亚伯兰，那么今天这个时候神就对亚伯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你看今天最不准确，你可以看见说在整个迦南的中心，而且是在两个山的中间，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呢，主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现在因着亚伯兰中心他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他岂能不知道往哪里去，结果他不知不觉的就到了整个迦南地中心。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怕许多时候我们说迦南的乃是预表基督的丰富，那么到底是迦南怎么回事，我们对于撒玛利亚没有感觉，没有认识，但这里就很清楚，这结果我们看一到那里，神说就是这一块地，这就是我得指示你去的，你当初不知道，现在你知道，很清楚。现在亚伯兰他有了一点的启示，他对这个地呢有了一点的认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耶和华就筑了一座坛。那么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在哪里？有意思就是说，等到亚伯兰献以撒的时候，亚伯兰献以撒呢，是叫他要把以撒献上去，但是神告诉他怎么说，神说你要往摩利亚地去。好了，那么因为这些撒玛利亚人只有摩西五经，他没有后面的圣经，后面我们知道很清楚的，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仔细去读这个列未记之上的话，你就知道当大卫建造圣殿的时候，圣经特别讲说是摩利亚山上，同时是巴老拿的合场，那么就是大卫神向大卫显现的地方，所以这样你不会错，你就知道这个圣殿一定盖在什么山上。但是那个都是在摩西五经之外，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讲，他整卷的圣经全部的圣经是摩西五经，他相信说神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把话通通说完了，所以如果神指示他说你要往摩利亚去，那么他们知道应该往哪里去，那当然是往什么，是往整个迦南的最中心的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兰有大部分的圣经说他到了世界地方，到摩利橡树那里，摩利橡树我们说的黑板是摩利地，那么我们知道在原文这个音是非常非常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些读圣经的人，因为他只抓住这五卷的圣经，所以就下了断案了。然后他们再算一算，因为根据圣经呢告诉我们，你知道神向亚伯兰显现，从那个地方算起，圣经说走了几天的路程，走了三天的路程。如果走三天的路程的话，刚刚好是走到距离现在上，刚好走了这个才对。所以如果是三天的这个日程，再加上基利，再加上就是摩利地，你两个放在一起，他们说我们一定不会错。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亚伯兰献以撒的这个山呢，不是摩利亚山，是我们这个山。所以弟兄姊妹，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等一等，你再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就清楚了。特别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在摩亚平原？那么神呢，就重申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那个旧西乃山的约。那么神就讲到咒诅，神也讲到祝福。那么讲到咒诅和祝福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的，神怎么说呢？如果你遵行这个律法，你就要得祝福；你如果没有遵行这个律法，那么就祝福，咒诅就要临到。所以我们好不好看《生命记》一段圣经？生命记里的十一章， 生命记十一章我们看这个，等到神讲了律法以后，你看啊，神前面都是讲了律法，我想我们不必去看，因为前面都是那个摩西所给的律法。然后呢，11:26，看呐、啊，我今日将不服于咒诅的话都成名在你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即使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那地，然后下面你看你怎么说，你就要将祝福的话沉迷在基利经上，将咒诅的话沉迷在以巴路山下。我们不是说过两座山吗？以巴路山在北边，然后基利山在南边。如果你对着以巴路山看的话，是一片的黄，所以在那里宣布咒诅。那现在你对着基利经山是一片的翠绿，所以你宣布祝福。所以20:30，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阿拉伯迦南之地与基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这个摩利橡树就是亚伯朗刚刚到的时候，我们说他到的世界就是在摩利橡树，就是摩利地嘛。所以就是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从这句话，那个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个明明是基利西山嘛，很明显的嘛，意思就是说你看见吗？这又提到这个摩利树山。那么而且呢，根据他们的解释，这里的解释是说，我们看啊，这里解释讲，你这个29节，你就要跟祝福的话沉迷在基利西山上。那么这个是你们要讲祝福的话沉迷在基利西山上，这是以色列做的。但是呢，根据撒玛利亚的解释，他们认为他们所明白的原文是说神祝福这座山。但如果神祝福这座山的话，毫无疑问的圣殿应该在这上面。因为什么呢？为什么神祝福呢？因为亚伯拉罕事实上是在这座山把以色列把他的儿子生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从各个角度来看，他们肯定那么这座山应该就是敬拜的地方。所以撒玛利亚夫人说，我们祖宗敬拜神在这个山上，你们倒坐在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明白了整个这个迦南地的，你明白了这个撒玛利亚在迦南地所占有的那个角，所占有的那个地位，他所在的那个位置，那我想我们就很清楚。现在你就能明白这些话。然后31节，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业地，在那里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向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与典章。那么现在呢，这些读圣经的所谓读圣经的人，带入了12章，他就完全清楚。在他们来看，这个很明显，一看12:5，但耶和华你们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立他们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那么前面明明说基利山被祝福嘛，那是很明显的是神是立选立他们的居所。所以呢，他们就根据11:12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敬拜的应该在基利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从此以后，那些在北国选择敬拜另外一个敬拜中心的人，他们来敬拜圣殿了。他们会告诉你说，我们这样做乃是因为根据神的话，神的话是那么清楚说的。但是不止如此，弟兄姊妹，不光是你等一等，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在哪里，就是说不光是啊，这个亚伯拉罕呢，第一次到迦南是到了迦南。等到雅各回来的时候，他也是回到哪里？也是回到的世界。我们看看一段圣经怎么记载的。我们看看，这个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应该是。应该是 等等啊，对，是三十三章，三十三章，然后十八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归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有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与起名叫以利以罗以利以诺伊以色列。那么我们知道，这回雅各呢到了世界同样的地方，那么支搭帐篷，而且呢就像世界的父亲呢以哈摩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那块地，而且也筑了一座坛。那么你到了约瑟二十四章的，你才明白后来约瑟呢把骸骨送到迦南地葬在什么地方呢？就葬在这里，就葬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块地。因为这块地是谁买的？是雅各买的。那么当然你如果读到斯蒂凡的见证，他没有说雅各，他说是亚伯拉罕买的。那现在这就是圣经中一个人解，事实上呢你仔细去读呢，明明是雅各买的，怎么算是雅各亚伯拉罕买的？雅各买是买了一块地，但是圣经明明讲了亚伯拉罕，在旧约明明讲了亚伯拉罕一块地，不是在世界的，是在哪个西部人呢？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这个牛头不对马嘴。这个现在是世界，是你可以说迦南地最中央的最中心的地方，但你记不记得等到亚伯拉罕要埋葬撒拉的时候，他呢就在西部人买了一块地要上台去，是那块地根本不是这块地啊。所以有的人解这个难题就把两个扯在一起，就完全很糊涂了。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事实上你斯蒂凡是讲这么一块地，因为他说我们的祖宗回来后来就葬在这个世界。那么如果葬在世界的话，不可能是以利以诺，不可能是雅各，不可能是其他，就约瑟。所以但是问题就是怎么会是亚伯拉罕买的呢？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就说亚伯拉罕替他的妻子买一块地，在那里埋葬他的妻子。从他的作风来看，你就知道当初呢，他不是神向他显现说这就是我所赐的一块地，他就必须用钱买的，就是根据斯蒂凡，他的确是买了这个竹，这个他从竹林做坛那块地上让他下来，否则你怎么做坛？那么现在人知道这样子。所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从斯蒂凡的见证我们就晓得，当亚伯拉罕第一次到迦南地，他是用钱买了一块地，就是后来雅各所买的那块地，也就是谁呢？约瑟所埋葬的那块。所以现在我想是很清楚了，意思就是说老早是祖父买的，过了一个两三代以后，那么因为新的主人不大认识，所以他们重新再立约，那么雅各呢再给他一些钱呢，的的确就把原来的那个地方就敲定了，所以后来就变成谁的地呢？就变成约瑟的那个。那现在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叙加这座城呢，其实就是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那块地。那么圣经明明说的是在世界的吗？你都很清楚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那个就在世界的附近。那么我们晓得就是那么一块地，所以我们晓得就是雅各回来，后来我们的以色列人把约瑟的骸骨送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宰相，他不是和他父亲或者祖父一同葬在这个希伯伦，他事实上是葬在世界。那么这个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发生在撒玛利亚。但是不止如此，我们如果再读这个创世记生命记第二十七章，我们看看生命记二十七章，生命记二十七章 生命第二十七章呢，第十一节，生命第二十一章第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金山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布山上宣布咒诅。我讲清楚这两座城。”然后下面的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建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埃及设立大人必受咒诅。”百姓都答应说：“阿门。”然后呢，我们读到最后第二十六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知道《生命记》呢。就是神把对于第一代犹太人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对年轻一代再说一遍。然后呢，等到神借着摩西把律法通通告诉以色列人以后，那么现在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遵守律法的话，你们得到祝福；如果你们没有，如果你们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话，你们就必要受咒诅。然后百姓怎么说呢？百姓说阿门。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神和以色列立了一个约，这个约是两边都签字，一面神这么说，然后下面呢百姓说阿门。所以等到后来，如果以色列人真的违反了神的律法，等到神把这些的咒诅临到他们的时候，你看见谁是完全公义？因为这是两边所签的约。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我们知道现在神特别告诉说，你们如果进到迦南以后，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金山上，要为百姓祝福，然后六个支派呢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然后百姓要说阿门。那意思是说，如果你们进到迦南，现在你们漂流了40年的旷野，你们一心一意的就是能一心一意，就是有一天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漂流了40年，一个一个都倒闭在旷野，现在年轻一代又被神兴起来了，所以呢，如果你们进到迦南，终于进到牛奶的应许之地，那么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宣告他们，第一件事就是。你们要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弟兄姊妹，很明显，他们在那样做，就完全在迦南地最中心的地方，在世界的地方，那毫无问题。所以，这是他们还没有进去以前，神就把这个话讲清楚了，告诉他们：你们进迦南要做这件事，意思是说。你们等到征战告一个段落以后，你一定要到迦南地最中心的地方。当初神赐给亚伯拉，告诉亚伯拉说：“这个地要给你的子民后裔为业。”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回到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你要在那个两座山上，你们要宣告祝福，也要宣告祝福。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现在神是用旧约把以色列人和神两边都绑住。你看见，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神不能不祝福。所以神不能完全自由，神现在他们只要遵行了，神会祝福。但另一面，如果他们背叛神，如果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很自然就落在那个咒诅底下。所以当神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了约，那是在旷野。但是你等到真的到了巴勒斯坦，真的到了迦南地，那么这些人他们要重新更新他们和神的约，再坚定他们与神之间的约。所以等他们宣布咒诅的时候，百姓们都说阿门。那从此以后，他们就开始过迦南的生活。所以不要忘记，他们进迦南第一件事情，他们要做这件事。而这件事在哪里做的呢？这件事就是在撒玛利亚。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 就是比如我想我们今天要多注意的确实明天我们再注意比较深一点的功课，因为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事实把它弄清楚，所以我想一切这个机会呢，我想我们多做一点复习，利用里面应该很熟了，但是我们恐怕有些地方不够熟。那么讲到这个受主跟这个祝福的时候，从二十八章开始呢，神就在那里讲怎样祝福，怎样受主。那么这个非常重要，你看过了以后啊，你就会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你慢慢你回过头，你发现很多根本就是预言的。我想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不要花很多的时间。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与农夫，在田边也农夫，你身上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铲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那这是宣布，你只要遵守神的命令，这些福都是你的。下面说，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害。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仓房里，你并受理所出在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比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然后下面，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我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诫命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灼灼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按时降雨在你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是借给许多国民，却不是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别侍奉别人，耶和华就必使你做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那么这里面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你是富有的，因为你蒙了福，所以你是借给许多国民，却不是向他们借贷。所以听懂这句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主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借贷不可以推辞，借贷不可以推辞，就证明说你是蒙福的，就证明说你是祝福的。所以呢，什么时候你要去向别人借贷，那就表示说我们就落在不是祝福的光景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然后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就去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铲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你看这和祝福刚好是相悖的。不过这里就加上一段。加上一段呢，是和后面这个，因为接下来应该是讲的仇敌的，但是你看讲的咒诅的时候呢，这加一个这段呢，和整个以色列的预言和它历史发生关系的。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并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度的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虫，脚下的地要变为血。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然后下面才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上去攻击他们，并从七条路逃跑。下面说，你必在天国万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弄干。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疮并痔疮、牛皮癣于借攻击你，使你不得医治。等你耶和华必用癫狂眼下心惊攻击你，你必在乳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恒通，等等等等。你再读下去，就是那个情形，就是以色列人在这1900年在全世界各地漂流的时候，他们所经过的情形。 那然后比方说你在耶和华你到底各国领你到的各国中怎么到各国中应该是用巴比伦才对，后来他们通通漂流了，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比方说47节，因为富有的时候欢欣乐于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侍奉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额加在你的镜像上，直到将你灭绝。耶和华要从远方地级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就是巴比伦呢，后来的巴比伦，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呢，你看见以色列还没有进来，说进进迦南呢。这里的言语你不懂得，这里的面貌凶恶，不许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是你牲畜所下和你地所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有已经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遍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的你的儿女之肉。那这个等等等等，都是后来在历史上通通是应验的。所以说，我弟兄们，你把这段圣经读过以后，你就晓得在律法之下，如果这是律约，你遵守的话，你晓得这些；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就这许多红领大堂。那在我们应用以前，我先说明一下，这些只是对以色列人说，这不对基督徒说。这里的福和祸都是字面上。那么我这个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我们从以色列历史，我们应该能够得出借鉴才可以。那我现在重点就是，我们要把这件事呢和撒玛利亚连在一起。那么这里讲的祝福，讲的咒诅，是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他们要这样做。那现在我们看他们后来到了迦南地，那就是约书亚，约书亚记，你看啊，他们把耶利哥拿下来，后来又把安慰城也拿下来。那么等到呢这个都拿下来以后，等等啊，我们看这个是啊，那么安慰城拿下来以后呢，第30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下，你看见吗？很稀奇。以巴路是第八章，以巴章30节。这个第八章30节呢，是在攻打爱城和耶利哥城以后，就是过了迦南关，第一个是第一个把哥耶利哥城拿下来，然后爱城拿下来，两个城都拿下来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通通聚集在哪里？聚集在撒玛利亚。然后那时呢，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下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那么大家注意啊，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换句话说，那个石头一定要天然才可以，那个石头不是凿出来，你不可以用铁动过铁器的，不可以。那么这样的一座，这个用这样的一座来做一个坛。那么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那么考古学家一直想把这个坛找出来，到现在没有找出来。他们不过最多就是找到基比山，就是讲这是以巴路山的。我们的以巴路山是比较高一点，是在北边这个。但是无论如何呢，他们是将摩西所写的律法就抄在石头下。那么以色列众人呢，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面前。你看下面怎么说，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人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咒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邦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所以他们进了迦南以后，约书亚果然照着摩西所吩咐。那起头的时候，他们在约柜旁边 一半的人是面对着吉比星山，一半是对着尼巴洛山。然后呢，摩西就宣读神的律法。那么当然，后来他们印照着神所说的，有的人一六个支派就站在一个山，另外一个支派站在另外一座山，然后一边宣告祝福，一面呢宣告这个咒诅，然后呢百姓就说好。那么这样就表示说，神和百姓老早在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在旷野已经他们签过字，现在他们重新坚定他们与神所立的约。那么从此以后，他们就开始他们家人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件事情。因为当初神赐给他们这一块地，就是神把亚伯拉罕领到大家当彼此的撒玛利亚的时候，然后神说：“我把这块地，整个因为这是中心，把整块地租给你。”那么现在他们进到迦南，所以你看见了，神告诉他们说：“你要在那里再次和神重新坚定和神所立的约。”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除了征战得着耶利哥城或者埃及之外所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受了这个约的约束。所以后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根据这个进行，因为他们和这个立的约，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被抛来抛去呢？因为他们落在律法的咒诅下。许多时候为什么他们蒙祝福呢？因为神纪念和他们所立的约。许多时候神不能不祝福他们，因为他们认识我，所以这个就是神怎样的对待以色列人。当然就我们的应用来讲是另外一个，我想我们明天会再提到，但是我现在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个历史的事实和地理我们把它说清楚，然后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然后你祝福约书亚记，那下面就准备约书亚记，你就看见说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人南征北讨，最后呢有很多地方都拿下来，当然有很多地方，他那没有多久他就被整接去了。那么到24章，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书亚现在年纪老迈。我们好不好看这个约书亚？那就表示过很长的时间。你看到我们看约书亚24章，在24章以前呢，我想我们先看23章。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安静不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第14节，我现在要走世人并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赐福于你们的话，每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每一条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所赐的每地上速速灭亡。然后呢，下面24章，那这是非常可爱的、非常宝贝的。我们知道说，现到了24章，我们晓得以色列人他们不止进了迦南地，而且他们得胜了那块地，而且他们分了产业。现在你知道说谁在哪块地，谁在哪块地，谁在哪块地。那么我们知道，马拿西呢是得胜了撒玛利亚，所以难怪撒玛利亚说我们的祖先是约瑟的，可能有说马拿西是约瑟的子孙。好，那么这个，那么马拿西所在那块地刚刚好，刚刚好是整个迦南地分产业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块地。那么到24章呢，可以说是当约书亚临终的时候，他终于征战了，征战已经过去。现在呢，以色列人呢，他应该能够享受迦南一切的丰富。那在这个时候，24章1节，约书亚就将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在世界，招了以色列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的面前。 约瑟亚就用意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大卫再读下来就是你读的时候你心中有很深很深的感觉，如果神写回忆录的话，下面这一段就是神回忆录，你读的时候你似乎能够听见神心跳起。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记得以色列人在哪里聚集呢？以色列人是聚集在世界，他们又回到了他们当初进迦南与神誓约，他们与神就立约的地方，他们向神许愿说我们愿意这样顺服，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们愿意这些祸患临到我们，这些咒诅临到我们，他们对神这么说的。那现在约瑟亚走，他就把以色列人通通聚在一起。为什么？当约瑟亚说这段话的时候，让我们记得神对于亚伯拉罕所应许那块地，在亚伯拉罕身上不过是应许，但现在到了世界，到了撒玛利亚，到了这个迦南地最中心的这个地理中心这块地方，弟兄们，神的应许终于实现了，神所应许给以色列的那块地果然是他们的，因为他们就是把产业都分好了嘛。那不止如此，那个时候呢，只是以色列亚伯拉罕一个人，所以若读圣经的话，起初的神呼召只是亚伯拉罕一个人而已。但是现在有许许多多人就聚集在撒玛利亚，就聚集在整个的地理中心。他们当初向神许过愿，现在呢，约瑟亚就向他们复习温习神这样带领。所以下面你看见神是用第一人称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这一条路过来是怎么经过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我们好好很快，那所以我们记得现在呢已经不是一个人，现在也不是一个家了，现在呢是一个国，现在以色列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弟兄姊妹，经过了南征北讨。迦南约书亚可以就是许多迦南人是基督车不多的东西，那么现在约书亚终于快走完这条路了。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不是约书亚在那里回应，是神在那里回应。哦，弟兄姊妹，我在说今天许多人都写回应，但是如果神在那里回应，弟兄姊妹，你几乎能听见他，能够听到他心跳的声音。所以我们好不好，我很快的把它念一下，这个第三节，不是从第二节开始。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伯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领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子孙众多，快点来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希尔干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上了埃及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所行的降在你埃及，然后把他们领出来。我领你们离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我领你们到约旦河同亚摩利人所住的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地为业。我也在他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摩亚王西伯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交了比尔的儿子比拿来咒诅他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对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布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眼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你们的地图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 你看见了，这是神的复兴。如果我们把这段圣经读过，事实上呢，这个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圣经纪，一直到约书亚记，一直从他们到了迦南，你知道说神所应许亚伯拉那个离那个梦就会实现，完完全全的实现。那么这句话是神的话，下面第十四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曾经十一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神呢？至于我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第十六节，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放弃，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以耶和华我们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这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并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看你约书亚讲了反话，他说你们不能侍奉他。百姓说我不侍奉他，但是约书亚提醒他们说，他是圣洁的，是祭邪的神，并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二十一节，百姓回答说，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吗？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转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就立定之约，这又是一次见证，又更新与神中间，在世界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那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圣橡树是不是一层摩西橡树，我们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橡树下耶和华圣所旁边，约书亚被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论的儿子约书亚正100岁就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约书亚闭幕以前，他和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和神立的约，在橡树底下，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耶和华的圣所旁边。那弟兄姊妹，难怪这些当玛利亚人，如果他们不明白圣经，他们不明白这个正确的解释的话，他们就看这不是摩利吗？这不是摩利橡树吗？那么摩利橡树不是圣所吗？如果圣所的话，那就证明说神的山应该是在基地。但是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错，因为圣经不只是五章五卷圣经，你不能断章取义，你不能你喜欢什么你就读几卷圣经可以。圣经不只是39卷，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可是6卷。从全本圣经的启示来看，撒玛利亚人错了，他们把摩利亚当作摩利是两个不同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神的旨意那是在西南，因为神说，我拣选了西南，这是神自己说的。神所拣选的地方不是基利新山，神所拣选的乃是摩利亚山。弟兄姊妹，那就是以撒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方。那个地方，简单的来说，整个耶路撒冷乃是神所拣选。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人今天可以用自己的头脑，可以根据神的话，他可以立，他可以完成一个非常远观 完备的一个理论，头和尾好像都对得起来，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完全错了。不过弟兄姊妹，今天我所给弟兄姊妹看的这些事实，我们明天要看这个背后属天的解释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你就能看见那个没有褪色的，就给我们看见谁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我向着你是慈爱，永远不离开。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永远的爱，他爱我们。每次我们想到撒玛利亚，弟兄姊妹，有一次公元前722年，果然神好像离弃他，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神年轻的时候娶了这个妻子，但是后来神果然离弃他，叫他们伤心。果然他们被抛到全世界，你看见经过许多的痛苦，许多会变成小人。中国人说他们是鹰钩鼻子秤钩心，然后呢，希特勒想屠杀他，想消灭他，他们到处被推开。原因就是有撒玛利亚的那个石头做证据，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由这人的血替代我们和我们自己的身体。撒玛利亚有一块石头，是他们当初许愿和神立约的时候那块石头。当然考古现在找不到这块石头，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那块石头。从以色列历史，我们会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历史。弟兄姊妹，我们何尝许多时候不像撒玛利亚一样，我们以为我们走的路是对的，我们觉得只有我们是别的东西。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会吓一跳，我们会惊讶。从神整个的启示来看，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许多时候今天我们四分五裂，今天我们的关系就证明说我们亏欠了主。不过当然主不是根据字面的这些话来对待自己，但是愿我们的原则还是一样的。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我又多借了几分钟，所以我们明天要继续。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可能的话，你们把今天我们所读过的书再读一遍，然后我们好好默想一下，你再好好看一看这个撒玛利亚所发生过的故事，你就看见说那个爱是永远不肯改变的爱。神不放心，神一再一借着摩西，一再一借着约书亚，到了撒玛利亚，到了迦南最尊敬的，就是当初神应许要把这块土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弟兄姊妹，他们终于进了迦南。现在他们的梦终于实现了，那问题就是你怎么生活。所以但愿有就这些话能给我们警惕，能给我们警告，也能给我们劝勉。我明天还有最后一个晚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希望明天能够来。因为这个今天呢，如果明天没有来，今天就是没有结束，没有结尾。因为今天只是把事实摆在弟兄姊妹面前，那个解释没有，就是圣灵的解释是在这个整本的话语里面。那因为我们来看神在四位身上怎么说，我们从他们身上怎么得到，那么今天是不是能用在我们的身上？当然能用在我们的身上。神不是和以色列立了个平安的约，神也和我们立了一个平安。我们常常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就是平安的约。但是这个并不是指着神不完整，这并不是指说神有任凭神要我们成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所要经过的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所写的，但是那个圣经的意思我们明天不一定说清楚。然后呢，我们就再深一点的来看这一块的迦南地，就是最中心的那一块迦南地到底圣灵借着他来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同样的一个讯息是基督成的，我们最后请他来。亲爱的主，感谢你把这些话说出来，虽然这些话对我们来有些陌生，我读旧约的时候有些圣经是不熟的，但是谢谢你今天晚上提醒我们， 既然今天晚上我们没有讲完，你愿意的话，你明天晚上再帮我们带啊，每位弟兄姊妹都带，让我们一同在温习里面排进去，让我们再一次感觉，再一次亲近于我们说，你是永远的安拉，天地不能废去，你的应许永远不能废去，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你向着我们的海永远没有海，为了这个褪色的海，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主啊，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是你提醒我们，所以你召集我们，我不能无法进来，靠着你自己。